神可以直接用受造之物，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一共问了100多个问题。神一直问约伯说，不是约伯一直问神说，神让我为什么受苦 ？Why me？ 你为什么这样子处理？你为什么那样子？神问的啊，约伯问的神问的那两三个问题，神一个都不回答，神反过来问他100多个问题。所以我说，每一个问题都是让约伯被提升，让约伯去认识神，约伯去体会神，约伯去真正的能够从心里面知道他所信的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他大到宇宙万有，他来创造，他说有就有啊！这个穹苍的奥秘，万有的这个天文啊，这个星宿，这些都是人连想都不能想的东西，是神在这里创造，神在这里安置，神在这里用他全能的命令在这里托住万有。小到连乌鸦的孩子，小乌鸦神都养，这么讨厌这么不干净的神都照顾他。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比较能够稍微了解一点哈。所以他不仅仅讲到神是全能信实的神，神更是满了怜悯与慈爱的神啊。所以我很喜欢讲的一个故事，一个见证，就是焦元年牧师他的师母在重病的时候啊，在30-40年前开完刀，什么东西都不想吃。焦牧师怎么劝他都不吃，他不想吃，没胃口。后来问他想吃什么，他说就三样东西，都记得哈，白饭、白菜、白斩鸡，三个东西。焦牧师说，我在这里去哪里找？那个40年前的美国中国人不多，不像现在到处都是哈。美国快被中国占领，太多中国人，到哪里去都是。其实不光美国，全世界都被中国占领，你几乎不到任何一个国家都看到中国人，而且你到任何地方只要有中国人就有中国基督徒，这是咱们中国普世宣教已经第一步达成了哈。下一步就是咱们生下的这些萝卜头会懂当地的语言，就可以传福音给他们了嘛，对不对？所以中国人真的是被神特别恩待的哈。所以不要光只为了自己活哈，要为神多生一些敬虔的后代啊，神将来打发你到非洲、到欧洲、到哪边去啊，那福音就被带到那里去了啊。我讲到哪去了？那个时候中国人没有这么多，这三个菜不可能的，所以焦牧师说你根本不要想。话才讲完没有多久，外面一个人走过去，高高大大的一个弟兄啊，不是不，他不知道是弟兄，一个中国男的走过去，提了一个牛皮纸袋，过一下又回来了，找到他病房啊，就问他说你是焦牧师？他说是。他说我听说你来了，想来看望你们哈。那个可是最近我长话短说了，他自己经济条件很不好，他说我也没办法去买什么补品给你，就带了一点点吃的给你们吃啊。等到他走了以后，焦牧师他们打开那个牛皮袋，就那么三样东西，就那么三样东西：白菜、白饭、白斩鸡，300。焦牧师说，他们看到那个三样东西的时候，眼泪就下来。这是天上的宴席，不是山珍海味，不是龙虾，不是什么东西，三样东西。他师母才讲完，不是那个人听到赶快去预备，神早知道他需要什么，早就打发这个人。而且感谢神，不是打发一个有钱人，打发一个正在穷困中的人，只能做这三样。但是对他们来说，让他们遇见神。就是没有，我们的神真的是那种照顾我们无微不至，体贴入微，真的是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爱的主。他全能，全能到没有人可以了解。这个宇宙说有就有，你看这个宇宙多大，多大，到今天人不能够了解。你今天只要出差坐波音747到太阳一趟再回来，你就多了40岁。你到最近的一个行星啊，一个恒星啊，你到最近的一个恒星坐飞机去回来，你已经100万岁了。这个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银河系里面，就有像太阳系这样子的，有几百亿个这样子的星系。 而银河系在宇宙中有不知道有多少亿个像银河系这么大的。你说宇宙大大大大到一个地步，整个地球，我说像海沙中的一粒，一点不夸张。整个地球在宇宙中就像海边的一粒沙，而且不是只像你们中国的海沙，是全世界的海沙。所以你可以了解宇宙多大吗？啊，这么大的宇宙，神说有就有，全部出来了，而且按照次序排得好好的。今天连地球稍微弯一点，地球的速度稍微快一点、慢一点，整个地球上的人可以全部毁灭的。但是神把整个宇宙造得这么伟大，而他只用他全人的命令就创造了。这么伟大的神居然是我的神！哎呀，弟兄姊妹，所以神在这里问完约伯以后，既然是全能的神在掌权，你担心什么？你还要去问他什么？其实神都在回答他，神借着问题都在回答他。所以让约伯认识自己，你知道你所信的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吗？你知道你的老爸是谁吗？你天上的爸爸这么伟大。这个神第一次的讲话就分这两个，一个让他神是全能信实的神，一个是让他认识神是蛮有恩典怜悯和慈爱的神。那么神第二次的讲话，我们请看第四十章啊。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哦，这个是第一次谈话的结尾啊。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神就说，那你就回答吧，你前面不是一直要跟我辩论吗？我现在终于来了，你就跟我辩吧。第三节，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话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他没有办法回答的。第六节就是开始第二次的谈话，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神两次都跟他讲，你要像勇士束腰哈，因为这个神可不是好惹的。你居然要跟至高者面对面，要争个理啊，甚至画了押，说要像君王一样来到我的面前来申诉自己的这个冤屈啊，这个那我现在来了，那你就束好腰吧，来跟我讲话。然后神还是很谦卑的对他说，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不是一天到晚要找我去这个算账吗？那你现在来指示我好了。第八节，你岂可废弃我所立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那么第十节到十四节啊，非常的重要哈，这是转入了第二次的讲论中最关键的那个意义啊。那么第十节，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不久以前，在三十章在二十九章跟三十一章，特别是二十九章，约伯讲到他自己的尊贵啊，在神在这里说，那你就用你的这个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好了。因为从前约伯只要出到街上啊，这个少年人见到他就回避，老年人就起身站立，王子停止说话，用手捂着口，首领静默无声，不光静默无声，都吓得舌头贴于上膛啊，那所有人都听他。神说，你既然这么尊贵，你现在披上你的尊荣来跟我讲话。你既然这么有办法，那么你就开始做几件事啊。第一个，你能不能够让你的怒气把一切骄傲的人让他们降卑？你能不能把骄傲的人能够将他们制服？你能不能把恶人践踏在本处，让这些恶人蒙羞啊，能够在被除去啊？神在这里挑战约伯，不要说宇宙万有，你没有办法管理。你连知识都没有，不要说野地的走兽、飞禽，这些甚至不洁、不能驯服、人不喜欢的东西，你不知道怎么照顾它，你也没有能力照顾它。现在我就问你好了，那么 跟你一样的人，受造的人，你有办法把骄傲的人降服吗？你有办法让骄傲的人降卑吗？你有办法把恶人除掉吗？如果你能，神说我就佩服你，用江湖话说，如果你有办法的话，我就认你的右手能以救自己。神就问了他， 你有办法让骄傲的人降卑吗？你有办法让这些骄傲的人被制服吗？就换句话说，你有办法去对付人堕落的本性，去降服人那种傲慢不肯顺服的性情吗？你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约伯知道他做不到，约伯知道做不到。而神讲完这个以后，又开始动物教学哈，把河马跟鳄鱼给拿出来了。那么神用这两个东西，从圣经的记载可以知道是最难降服的，因为河马讲到他是一个非常傲慢、非常庞大、非常难以被制服的一个受造之物甚至是主在这里称他是百兽，怎么在受造之物中为首第十九节。那么在这里，神把河马带出来给约伯看。然后接下来第四十一章，神又把鳄鱼带出来。当然中文的翻译是鳄鱼，有的人是翻译做别的哈，或是其他的海怪之类的。但是我想中文的翻译也是很好的，因为这个文章的形容也是蛮贴切的那么神在这里用河马作为比喻，来比喻己生命的肥壮跟狂傲。所以我刚刚说过的，神第一次的谈话好像是给约伯是给约伯一个开启，叫他认识神。在那里好像神给了他一个眼镜让他看不清楚的神他能够看得清楚他自己以为已经知道的那现在神让他看得更清楚，让他知道你所信的是谁，这叫做属灵的开启那么第二个呢，第二次的谈话呢，神好像给约伯一面镜子帮助约伯来认识自己神叫他能够好好的来回答他的问题。所以我们翻到第三十四页，神是用河马为比喻讲到己生命的肥壮跟狂傲，就讲到所有天然的人，当然也包括了约伯这是指我们所有的天然人的本性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长得这么瘦，那个跟瘦胖没有关系的那你不管现在几斤都是一样河马的生命都是咱们的生命，好不好这个很苗条的小姐跟姊妹，你也一样是河马那个河马的本性都说到我们这个天然生命不肯受约束，不容易被制服就跟我们这个吕弟兄讲的说他的观察发现已经不一样了在中国原来是女人顶半边天，现在顶了大半边天了这个其实跟你胖瘦是男女都没关系的，都说到我们己生命的肥壮跟狂傲这里很清楚地讲了他的一些特点，我这里只是稍微归纳了两三个点。第一个，他肥壮力大，没有人能够制服得了他他说你看观看河马，我照你也照他，其实神已经在暗示他了我照了这样子一个肥壮的河马，这么一个属肉体的河马，一个这么大的河马，我照他也照你，就表示你们两个都差不多了他的气力在腰间，你看他好像跟女巫一样吃草圣经上说这个外面看起来其实还蛮差不多都在吃草，可是凶起来的时候没有人拿他有办法他的力量在他的腰间，他的能力在肚腹的筋上，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木这是咱们这个香柏树唯一用到不好的地方他大腿的筋互相联络，他的骨头好像铜管，他的肢体仿佛铁棍神在这里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等等那底下就说到谁能够捉拿他，谁能够牢笼他，穿他的鼻子呢，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制服得了他。真的，你不要讲别的了，你们家里面那个两三岁的小家伙你都治不了，一只小河马你都治不了， 他发起脾气来，他任起性来，他不顺服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制服他，更不要说咱们这些已经几十年的这个老经验的河马。干嘛讲错了？第二个，他喜欢舒服，重享乐。诸山给他出食物，他伏在莲叶之下，卧在芦苇隐秘处和水洼子里，莲叶的阴凉遮蔽他，溪旁的柳树环绕他。你看他非常重享受天气那么热，人家都热死了，人家在田里面耕田，他泡在水里面舒舒服服的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在扫地，他坐在旁边读圣经。对不起哈，因为有一次 有人来参加我们教会的这个退休会，我跟那个弟兄交通，他又是博士又是上班又很累的，他说他好累啊，因为他们那个小孩，他说我的姊妹每天早上起来需要有三四个小时要亲近神，他说因为我拣选了上好的福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啊。我说这个一定要跟姊妹讲，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一大清早丈夫要赶上班，在那边喂小孩换尿布干嘛，他在房间里面拣选了上好的福分，那这个不是圣经，这个不是圣经上的做法。第三个，他狂傲一无所惧河水泛滥他不发战，约旦河的水涨到他的口边他也是安然在他防备的时候，谁能捉拿他？谁能够牢笼他，穿他的鼻子呢？那神在这里，就在这里提醒约伯哈，这个天然的生命，人的本性都是大的。你不要说天地你管不了，你连人性，连这个人的老己都管不了，甚至连我们自己都管不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主跟他讲这些东西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前面为什么有那个绵延的苦难，为什么三个朋友一再跟他辩论，一再的伤害他，而到最后把他最深的己都挖出来给他看以后，那这个时候他看到河马，他在镜子里面看到河马出现的时候，他不会说，哎，那是谁？哦，那个是不是王长老啊？这怎么这个大肉体出现了啊？或是那会不会是那个是张姊妹？你不会去觉得是别人。所以当那个镜子一照的时候，约伯看到镜子里面是个河马，他就知道这只河马姓约名伯，他知道是他自己，他知道神给他看。神让他看见他自己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认识自己哈。那神经过了这么多的东西，激动我们，搅扰我们，刺激我们，冤枉我们，伤害我们，到最后我们这个人才一直出来一直出来。那很多人是根本不需要借着误会，不需要借着为义受逼迫，根本一点的罪恶一点的试探，就所有的丑陋都出来了。那约伯是因为藏得很深啊。因为他修养太好了，他太爱神了，他生命他各方面都很好，所以就连这样子的人，在他最深之处，神还是有东西要叫他看。更不要说我们这种人，我说约伯试炼的火七次，那个渣子才出来，我这个人试炼一次就出来了，对不对？约伯要挖到100公尺才挖得到他自己，咱们是泥锹一踩就出来了哈，这个什么本性都出来了。要讲鳄鱼也是一样，那鳄鱼最大的特点，我们看13节啊，他说谁能够剥它的外衣呢？就它外面有一层那个坚硬的外壳啊，那个像盔甲一样，而且每一片连得紧紧的，这个肉体强到一个地步是没有破口的。所以为什么讲人的破碎，人需要被神破碎，不然我们这个人的硬得不得了。神的灵神的话都进不来，因为在这里很多的东西都讲到，他说第16节，他说鳞甲一一相连，甚至气不得透入其间，那根本没有东西可以进去的，所以神的灵也进不来，神的话也进不来，神所有的工作好像进不来，因为他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别人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很多人都蒙光照，他听见神的道，那就哎，这个张弟兄应该听啊。他哎呀，今天李姊妹怎么不在？这个道就是为了他讲的啊。我们听的都是听别人的，但进不到自己来。我天然生命太强啊，所以在这里讲到鳄鱼很多的特点。第一个，没有人可以制服得了他，没有人可以剥他的外皮啊。他的牙齿太可畏了，你根本不要去碰他。第二个，没有人可以从他身上占到便宜。他的你岂可以拿他当雀鸟玩耍吗？ 他岂会将你就等等，我们不读了。第三个，没有人可以惹他啊、哦。第九节，人指望捉拿他是突然的，一见他岂不上胆吗？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他。我不晓得你们教会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恐怕家里面就有了。没有人敢惹他。我们也讲过，我们那边以前认识的一个姊妹，她的先生做见证，就是这个姊妹，你每一次讲话只要不合她的心意，就像拿一个针去扎一只母鸡一样，她就嘎嘎嘎嘎嘎就叫起来啊，没有人敢惹她啊。你想要过太平的日子，你就顺着她就是了，你只要一跟她不一样，全人涨起来啊。那母鸡还好了，是鳄鱼你不得了的。坚硬的外壳加上结实的心啊，这个非常同心，外面硬里面也硬，神的话神的灵进不去，那所到之处都成为伤害。创世纪三十章三十节，雅各对拉班说，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祝福你。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明白，他是一个夸大的话啊，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祝福你，这真的是大话。你到哪里去，神都跟着你去，然后借着你把祝福带给人，这真的是大话。但是神至终把雅各就是做成这样子的人，这是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后来雅各不管到哪里去，下埃及也好，到哪里去也好，神随着他的脚步祝福人。那一个属肉体的人在这边正好是相反，他所到之处都造成伤害啊，这个从他的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把人家都烧死了哈。这个讲话恶毒，他经过的地方，大家回家读好了，都非常非常的生动哈。那么最后他自大骄傲，无所惧怕。刚刚讲到所到之处都成伤害啊，如果在你们教会有这样子的人，最好不要叫他出去看望哈，不要当关怀同工啊，因为他到哪里去都造成伤害。人家原来只是有点灰心，被他看望完以后都不想活了。别人原来只是有点埋怨，被他看望完以后就不肯来教会了，甚至不想信主了。好，那么约伯的懊悔，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然后我们终于来到四十二章了。四十二章，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了，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对不起哈，我们和合本的圣经翻译都很好哈，但是有一些的地方有的时候会让人很困惑，那这个也是其中困惑的地方。那我想我在我的讲义上已经提到了，约伯在这里回答神的时候，从第三节到第五节，他一共引用了两次神讲的话，然后才接着他的回应的话。那第一次引用神的话是神第一次回答约伯的时候的讲的话，那第二次约伯引用神的话是神第二次回答约伯所讲的话啊。所以在这里我在大家特别注意到，我都加上了一个引号。当约伯在第三节说的时候，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其实约伯是引用神在三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在那里耶和华所说的话啊。三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神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所以约伯是先引用了这句话，然后接下来约伯就是对这句话的回应，他说对不起哈，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这些事情太奇妙的，是我不知道的啊。因为约伯跟他的朋友对话来对话去，对话来对话去，把神整个旨意弄得好像很扛啊，很困惑。那我想这是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见证的哈，被他们谈话谈到最后，我们都很困惑了，都被他的旨意弄得搞不清楚了哈。所以约伯就在这里承认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真的我讲了太多的话，是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所以这是第一个约伯的回应。第二个约伯的回应是第四节，那个中文加了一个求，把它给加坏了哈。第四节仍然是约伯引用神在前面说的话，说我要说话，我要问你，你可以指示我。这是神在两次的谈话里面神都说了，一次是在38章第3节，神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一次是在40章第6节、第七节，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这是神两次回答约伯的时候都先讲了这句话。所以约伯在这里在42章的第4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你指示我啊。那他就是引用神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是约伯的回应，他哪里敢对这么谦卑的神还去指示他呢？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或是说自己的言语，就是他不光厌恶自己，他也厌恶所有他说过的话。他说，因此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是约伯的懊悔啊！大家听得清楚吗？啊，就是这一段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大家比较能够读得懂。那因此在这里我42章结束的时候，约伯听见神这样子向他问了这些问题，讲了这些东西以后，那约伯在主的面前他披麻蒙灰的悔改啊啊！因为约伯其实真正需要的并不是答案啊，我说过，我再说，约伯真正需要的是神向他的显现，神对他的说话，让他知道神还是爱他，神没有丢弃他，这是约伯最大的需要，知道神没有丢掉我。好，最后约伯的结局，那我想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我们就需要结束了啊。有些也许我们就念了啊，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遭遇都有结局，但是不见得都是主的结局。所以弟兄姊妹，我说过，从早晨到晚上，一天不知道有多少的事情从我们身上经过，那每一件事情都会有它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不见得跟基督发生关系，这个结果不见得是叫做主的结局。关键是在于当我经过他的时候，我是用什么态度来经过他。当我在经过他的时候，我是否在基督里来经过他，我到底是在什么样子的境界，我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经过他，就决定了我到底能不能得着主的结局。而这个结局在雅各书里面讲到主的结局，他说这个结局是能够显明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结局。换句话说，那个结局实在是太好的一个结局，好到一个地步让人显出来说神真是满心怜悯大有恩典的一个主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约伯最后的表现，我们提几件事情。约伯的代求，他在这里活出了那个成熟蒙神悦纳的生命啊！神叫他为他的朋友祷告啊！神在这里两次责备他们的朋友，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说的是。请大家注意啊，第七节神对以利法生气啊，向以利法和他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说的是。到了第九节第八节的后半，他说，我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如果主在这里责备他们说你们议论苦难不如我仆人说的是，那我们或许还可以了解，因为这三个人对苦难的了解太狭窄了，只认为说是罪恶造成的苦难。神如果责备说你们讲苦难不如我约伯讲的是，那我们可以明白。但是神在这里却责备他们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请你们注意，这三个朋友全是捧神的，对不对啊？全是帮神说话的，从来都是为着神主持正义来骂约伯的。只有约伯胆大包天，敢直接说神， 只有约伯敢埋怨神，甚至气神，讲话大不敬的。但是神居然说，你们讲我，议论我，却不如约伯说的是。换句话说，在 神里面，神是无所不知的，他不是光根据我们外面说的外面做的，神是根据我们里面的本质。神知道约伯敬畏他，神知道约伯认识他，只是在苦难中，在仇敌的攻击底下，在朋友们的折磨底下， 他一下子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就像旋风一样把他弄得不知道方向，甚至不知道神在哪里。但是神知道约伯爱神，神知道约伯敬畏他，神知道约伯对他的认识远超过这三个朋友。那神叫约伯为他们祷告，神叫这七个人这三个人要献祭。弟兄姊妹，你发现当他们真遇见神的时候，通通都改变了。这三个人恨约伯恨得牙痒痒的，那没办法，神叫他们要去认罪献祭，他们马上杀了这个七只公牛七只公羊，乖乖的去献祭，非常顺服。神叫约伯去为他们祷告，你知道那真的是很难的，为那个这么伤害我的人去为他祷告，那约伯也顺服。所以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他不仅仅成为约伯环境苦境的转机，也成了约伯本人的转机。你说到他的生命，苦难把他带到宽阔不狭窄之地，苦难让他这个人丰富，让他宽广，他居然能够为这些逼迫他伤害他的人起来祷告。而且当他这些亲戚朋友都开始回来的时候，他还是一样的接纳他们。第二个，约伯的恢复，他承受了双倍的祝福。那有人说这个约伯记是这么有名的古典名作，他用的词藻文学的造诣都是一流一的，到现在很多人都赶不上的。那为什么用一个这么肤浅的结局，什么都得福而且加倍，怎么会用一个这么简单这么肤浅的这个结局来讲一个这么美丽这么庄严这么神圣的一个心路历程，一个这么美的故事，一个荣耀的这个故事，居然用一个这样子一个肤浅的一个很肤浅的好像神给他 double 他的祝福，打发他了，这是不认识的人讲的话。那我们熟读圣经的时候知道，圣经上那个双倍的祝福是神特别给长子的，双倍的祝福，双倍的圣灵，以利沙求双倍的圣灵，那都是说到在神的面前，神用这个双倍来表明，神把最好的，最丰富的愿意临到这个人身上。那我们都得到了儿子的名分，神儿子得到那么荣耀的结局，我们今天也是在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里面，我们来承受双倍的祝福。因为我们的主，我们所信的主，他长子，他承受了双倍的祝福，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承受基督里一切的丰富，所以长子所得到的今天成为我们的，对不对？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神曾经在基督耶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前半，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丰富，所以长子得到了双倍的祝福，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也承受了在基督里所有的祝福。所以在这里神用双倍的祝福做一个结束，其实就是讲到今天约伯在这里所承受的，那实在是神最上好的祝福。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连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这是属灵的一个结局，这是主的结局。好，那个死亡的看法我想我就不多说了哈。那个约伯日子满足而死，圣经上讲到日子满足而死都是讲到这个人不虚此生，那么跟活多少岁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去找出圣经有哪些人被神说日子满足而死，像大卫只活了70岁啊，那跟这个约伯是不能比的啊。那有人说约伯活了210岁啊，因为约伯遭难的时候大概70岁，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不觉得他活了210岁哈，因为圣经上没有明说。那我也不觉得约伯遭难的时候是已经70岁了，因为如果已经70岁的话，他应该有孙子了。 咱们现在还不到这个，不过才60岁，已经有孙子了嘛，哈，啊，所以如果70岁，才出世的话，应该儿子、媳妇、孙子都应该有了，对不对？你看，都结婚了嘛，那不会只有儿子、女儿死掉，那么圣经上完全没提媳妇，完全没提孙子，所以他很可能年纪遭难是在中青的时代。不见得是70岁遭难啊，遭到了这些苦难。但是 anyway， 那就算他活到又多活了140年，啊，就假装就算他那时候遭难只有40岁的话，他也活了180岁。所以不是因为他活了180岁日子满足而死，而是说他这一个人不虚此生，他在神的面前活出了他的价值，活出了神给他的托付，活出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啊。那约伯的孩子死掉了，那所有的东西牛羊牲畜都加倍。有人说孩子没有，其实有一个弟兄讲的也很好哈，那10个孩子在天上啊，因为孩子是永远不会死的嘛，将来到天上他就20个啊，所以也是一样加倍。那今天有人问了，那为什么神要叫约伯在他身上的制作要让他的孩子无辜的死掉？那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都会问的问题啊。我再说哈，还有很多的东西没有答案，我们也不见得需要去给他答案。但是呢，我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神的儿女们看圣徒的死跟不信的人看死亡是两件事情。不信的人看死亡是结局，是悲惨，是痛苦，是永别。但是对神的儿女们看死亡，死亡不过只是 一扇门，一个关卡，把我们带到更荣耀的地步，把我们带到永恒里面去。所以死亡对圣徒们来说，基督已经借着死败坏的掌死权的魔鬼啊，那个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今天死亡对基督徒来说，圣经上称是他们是睡了，不过睡了一觉起来有更好的，习了地上的劳苦，享受在基督里，在神面前所有的福，所有的恩典。所以今天早走晚走，说老实话没有那么重要。基督徒真正人生 the best part， 最好的那一部分是将来啊，这个 是未来，是去见主。那地上在时间里面，神是让我们来经历他，来经营他，来得着他啊，这个让神的旨意在今生能够在我们身上先潜藏一点天上的滋味啊，能够潜藏跟主同行的滋味，到了天上全都变成眼见啊。所以这7个孩子3个女儿，你不需要为他抱怨啊，神是公义的，神决定有原因，而且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好不好？那约伯记要结束了哈，我再花几分钟就好了。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圣徒，那跟旧约就更不一样。我说过，约伯记是人类历史，不是圣经里面最早的一卷书，是神对人类最早启示的一卷书。所以里面的对话啊，有一些的话绝对不是绝对的真理啊，就是就着当时他们所得到的亮光，他们当时对神所有的认识，他们当时对神可以有的经历里面，他来表达这件事情。但是今天我们放在整本圣经里面看的时候，我们再回头看约伯记，那约伯记的荣耀啊，它的价值就远超过在旧约时代约伯记本身所能给我们看的。今天在那里，约伯一直希望能够见到神，能够见到神，能够当面从神面前得到答案。你说我们今天新约的圣徒，我们需要这么辛苦吗？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我们心几时转向神啊，这个怕死就除去，我们可以敞着脸见到神的容脸，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不是来到一个椅子面前，而是来到做宝座者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面，基督已经内住了，圣灵在我们里面，今天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得到了一切所有的。所以我们跟旧约的约伯，跟那个时候他所受苦，他在受苦中的经历，他受的熬炼，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新约的人是太有福了。不光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旁边啊，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帮助我们，而且圣经的启示已经这么清楚，完整的圣经，完整的救恩都在这里，我们不像他们需要去摸索，清清楚楚的都在这里。 所以我没有时间去细讲了，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读约伯记，在回想约伯记的时候，我要回到我起初所说的啊，不要去当苦难的专家，不要去当苦难分析家啊，看到别人是受苦，就是分析是什么缘故，是受管教，是干嘛啊，是管教性的，是预防性的，是灾难性的啊，是一人受苦，不要去分析，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在主的面前蒙恩，希望他这个苦难对他来说不是白白过去的，希望他真正的经历主的同在，而在主的同在中来经过，也能够真正的得到神的结局。所以我们都要回去了，在未来的未知岁月里面，我们还会有什么苦难，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的没有一个人知道。求神保守我们，带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还有多少不知道，但是每一天我们带着虔诚，带着敬畏的心，知道我们的神这么伟大，万有都是他创造的，万有都在他的管理底下，我整个的一生都在他手中，我不需要为明天忧虑，我不需要害怕，我也不需要去质问他。这么伟大的神也是眷顾万物，田里的野兽，空中的飞鸟，野地的百合，他全都眷顾，更何况我们这些属他的人。而且他的全能不仅仅显在创造的能力上，他最大的能力显在他居然能够改变我们这样子败坏旧造属肉体不顺服的生命身上，这是没有人可以做得到。人怎样不能制服河马，不能制服鳄鱼，人也一样不能制服我于宏杰，也一样不能制服你这个人，只有这位伟大的神他可以。所以让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把自己交给主，他把眼睛给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他，他把镜子给我们，让我们真认识自己，为的是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好，为的是让我们生命长得扎实，为的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神来使用。